亦都要懂得观赏翻嚟，好似高楼、招牌、睇到汽车等等，都可以引用。其实外边嘅境界太多啦，重点咧系在于要会转换佢。第啲人嘅成就点，我哋唔好去理佢，至少学会识得去欣赏，咁先能够把呢个时代所有嘅成就汇集到我哋生命里头嚟，丰富我哋嘅创造力。呢两个缘咧，系同社会文化比较明显相关嘅现象。继续请睇经文：见处临首，当愿众生应为天人之所叹仰。临首咧就系小森林嘅意思，处于临首就系住喺森林里边。印度人咧就有在森林里面居住的习惯，因为他们的地形和气候的关系。因此印度人在修行的时候很喜欢在树下打坐。临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。当我们见到临守即是树林，要怎样转为自己内心的境界呢？就是应为天人之所叹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树林林守咧系清净之地，因为印度咧住喺树林中修行嘅人好多，佢哋只要揾一棵树靠住，然后喺嗰度搭个帐篷，能够遮风避雨，咁就简单就得啦。有一啲人咧，仲系要住喺山洞里边，或者系用土啊或者石咧嚟堆起一间屋咁住。但是我们中国的修行人呢，以道家来讲，多数呢喜欢单独修行，很少呢说成群结伴地来修行。但是佛教呢就有僧团的组织，比较呢就会结伴修行。在印度呢，有些是三五成群，或者几十个，或者成百个人呢聚在一起来到修行都有。好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他就有常随众一千多人，亦都是一个很庞大的僧团组织。至于那些修行人几十个一起修行的呢，就到处呢都有了。当时这样的地方在印度人看来呢都应该是很神圣，虽然他们没有盖庙，婆罗门教呢本来呢他们就不主张盖庙的，亦都唔会话起一间屋啊，遇到天气变化呢就搵个地方去避下，过咗呢啲恶劣天气咁就冇问题啦。喺呢种情况之下呢，大家都精进于修行，所以印度人认为呢啲系天人会嚟供养嘅。咁当时印度人呢亦都有啲人修行呢，佢系唔食人间烟火。咁咧，佢越修越远离人间嘅。咁印度呢种风气，大家知道咧，社会上咧具有善根嘅人咧，就会到处找寻呢啲住喺森林里边嘅修行人。咁咧去寻思访道啦。如果遇得有相应嘅修行人咧，咁一齐就同佢住落嚟，一齐修行。如果遇到唔相应咧，咁佢哋又会离开。所以在印度呢会看到很多这个苦行僧呢四处呢就是行走的。咁这个呢他们四处去走动呢就所谓到处参访去找寻善知识。印度就有这样的殊胜制度存在。他们就会这样来观赏。遇到临守呢就话应为天人之所叹仰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而我们中国呢就没有这种制度，所以我们这个愿呢就可以这样改下它的。见处临守呢，我们可以说若见丛林，或者是若见寺庙，那么改头一句呢就会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。假如真的见到临守呢，亦都是一片绿林，咁我哋应该点样观赏呢？森林而家嚟讲咧，好似地球嘅肺一样， 我们当然都希望拥有清新的空气，多些为生态平衡着想。我们台北呢也有个森林公园，但是这个森林公园呢就做不到以上的效应。大概呢还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个悠闲的去处。悠闲就表示不匆忙，不竞争。既然是这样，当我们见到森林的时候，就可以发愿说当愿众生都能够无争和安住。那个意义呢和这一本来这一句呢就是改变了。因为以前印度又有修行人在森林里面修行，所以呢就说应为天人之所叹仰，现在就没有了。现在怎么呢？就见到森林呢若见林兽呢应为全民之所幽恬，那就适应现时的环境。请看经文。入理乞食，当愿众生入心法界，心无障碍。咁入理呢就係去到一个小区嗰度去乞食。咁呢前面所讲嘅係睇到一啲人事同埋社会嘅现象。一日当中我哋会遇到好多嘅境界，包括喺社会上嘅以及自然界同埋人与人之间嘅景象。我哋见到任何一个景呢都要能够反观内心去，咁样你个人生先会系更美好。而家讲到日常生活出家人呢，当时系去托钵乞食嘅，咁就系而家入理啦，就去一个小区域度化缘托钵。咁其实呢佛在世一时托钵化缘呢都有好严格嘅规定嘅。咁讲讲佛在世时呢有两位菩萨，一位迦摄尊者，一位须菩提尊者。咁佢两个都发心，迦摄尊者呢就觉得啲穷人呢就係可怜啦。因为佢过去世冇修福，所以今世呢就先感到贫穷嘅果。咁佢就呢想造就啲穷人，希望佢能够发布施心收供养，第世唔使再穷。於是呢他就专去揀啲穷人嘅地方嚟到托钵。咁呢须菩提尊者啱啱相反，佢呢就觉得啲富人呢点解富有呢，过去世就係收咗供养布施嘅福。咁今生呢如果唔俾机会去继续布施同埋供养呢，咁佢哋嘅福用尽呢咁就冇㗎啦。所以佢就专揀富人嘅地方呢嚟到托钵。咁呢佢两个嘅思想都系啱，都系为众生，但系呢点知呢因为有拣择呢两个都系唔啱。所以世尊呢就定咗个规矩呢，就系、是、话你托钵呢今日就托呢一区，听日呢就唔可以喺返呢个区域啦，就要到第度。同时呢托钵呢就系、是、顺序敲七家嘅门。七户人家你敲咗佢俾几多嘢你就攞几多。咁如果你七户人家顺序唔可以跳嘅。咁顺序呢如果你七户人家都冇人布施俾嘢你嘅话，咁你就係托空钵啦。托空钵冇得食就係冇得食。冇得食呢你都要当食饱㗎啦。因为边个叫你未收好福呢要托空钵。乃至你过去生亦都冇好地布施，所以托钵嘅时候呢就托唔到食物啦。托钵呢係要顺序托嘅。佢嘅用意呢就係、是、希望托钵嘅人呢要有平等心，唔好有分别心。穷嘅同埋富有嘅人家呢都一样要等佢种福田，唔好有分别。咁当托钵呢开始的时候呢，咁你就要发呢个愿。要发愿当愿众生深入法界，心无障碍。